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失陪没教的事》，我是慧珍。大家还记得我们第二集节目，那是凶巴巴学姐受到新人学妹的影响，大大的改变自己教学态度的故事。那这一集呢，看起来将要出现让学姐脑充血的天真无邪学妹了。今天的节目来宾很不简单哦，任职于医院加护病房，也是负责规划单位教育的资深临床教师王欣怡。欣怡跟听众朋友打个招呼。
慧珍姐，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欣怡。
欣怡的了不起事迹以及她将要跟大家分享的小故事，我们马上为您揭晓。欣怡，你从进入临床开始就一直在加护病房服务，到现在已经有13年了。那 ICU 也是一个高压的工作环境，你从来都没有倦怠过吗？
不会耶，因为其实我从还在读书的时候，还在实习的时候，我就知道我是要走加护病房的料。那工作这么多年下来，没有倦怠感，其实是因为其实医疗一直在进步。那在进步的过程中，我学到一些蛮多新的东西，也可以运用在临床啊，甚至对自己家人，所以这个是支撑我走下去的力量。
刚刚我在开场介绍的时候说，今天的来宾很不简单，其实是因为欣怡有一个创新研发的医疗器材，是引流放液固定器。而且这个器材申请了很多国家的专利。由于我自己并不是护理人员，所以我并没有机会接触到欣怡的发明，可是我非常记得，就是当时在班上大家听到这件事的时候，每个同学都投以崇拜的眼神，仿佛见到伟大发明者本尊的表情，可见这个器材真的很好用，也帮助很大，对不对？
没错。
而且据我所知，那是在你刚踏入临床没多久，为了改善引流照护的工作效率和品质而启发的创意。而且这整个历史好像很长，将近5年，是不是？
对，没错。
从刚开始的很阳春的材料，一直到找到厂商，然后开模又量产，这最后还申请了专利，这整件事，哇，真的足以让我对你肃然起敬。
没有啦，其实没有讲的那么伟大，只是觉得好像有一些东西可以做一些变化，可以让临床工作呢流程更顺畅。那也没有想太多，就是一个洒劲的去做，然后做中学，然后学了之后觉得有问题，就是在找人讨论，然后再改。那后来也得到医院蛮大的一个支持，那因为有众多人的帮助之下，才可以去完成这一个我觉得对我也很陌生的一个任务。那在研发的过程，其实我觉得是一个非常难得的经验，对我个人也是一个很有意义的一个经验。所以我觉得不管是资深的啦，还是刚踏入临床的一个护理师，不要被以前的旧模式框住，所以你要勇敢的去 try，去尝试一些新的东西，大原则掌握住，我觉得 try 不是一件不好的事情。
我绝对相信欣怡是很勇敢的人，而且你给人感觉就是非常有个性。那请问，被那个青春无邪学妹气到脑充血的师傅是你吗？
对呢，好像就是我本人。
真的好，我实在是觉得很难想象，到底是什么情况会让这么厉害又了不起的欣怡也会觉得踢到铁板呢？赶快听听你的故事。
我想各位观众，你听到我的这段故事，你一定会也会心有戚戚焉。我的这个学妹呢，叫做小黑学妹，那是实习的那个最后一里。来到单位的一个新进护理师。那在新人报到这段时间，其实给人一大堆的指导。那小黑学妹她的工作学习态度跟求知的精神，其实包括我跟单位很多的学姐都是给一个正向的一个肯定。除了给予学妹一些学理知识的教学之外，我也不断的灌输小黑学妹视病由亲这个精神跟同理心的一个重要性，也让她了解临床照护啊，必须从病人住院开始的一个冗长过程中， 包括从入院病历的摘要啊、护理重点，你才能在交班或医生查房的时候简洁扼要的来报告病人的一个整个状况、嗯、那这样子的话呢，医疗团队啊才能抽丝剥茧，一步一步的查找病因，那恢复病人的一个身体的健康。所以小黑学妹啊，哇，才经过这一个半月密集的一个临床轰炸之后，好不容易脱离了一个师傅的一个魔掌，那也通过单位的试用考核，成为一个可以独当一面的一个临床的一个护理师。
一听到这里，我觉得学妹感觉能力还蛮好的、啊、而且毕竟加护病房的护理照护跟病人的状况相对是复杂的，能够在短短一个半月的训练就让她上手成为单位的生力军，是很不错啊。
是啊，我也这样觉得啊。可是唉，实在是不知道是原本太高估她呢，还是后来真的发现问题一直一直出来了。五个月后呢，我就开始接受到单位其他的同仁，他就说学妹啊，在临床上好像很多事情一直没有走在正的轨道上，好像有越来越多不利于他的陈述出现了。
你怎么会这样？那怎么办？你当时怎么处理？
嗯，我想这应该是每个临床老师都会做的事情，就把小黑学妹找来聊聊。那当然要关心一下他的情况，不单单只是临床的状况，还要包括他院外的一些生活。那从他的私生活，然后去了解是不是有私人的状况，那再委婉的带到临床上的一些工作注意事项，去提醒他哪些可以再做一些改善。
嗯，那聊完之后学妹应该好一点吧？
哦，我当然也是希望这样，可以从此天下太平。没多久，我又听到跟小黑学妹交班的 A 同事 Keep 噗噗来跟我说，天啊，我每次跟他交班我都快中风，要捡一大堆烂摊子啊，班也不知道在交什么鬼，大家忙得要死啊，学妹就傻傻的也不知道在瞎忙什么东西，病人都在急救，他跟我说学，我要先去投 IO 啊，人家交代他跟医疗团队沟通的事情啊都没走啊，也没交班下去，你看这样子是要怎么跟他交班呢？所以呢，某一天我的 LINE 里面就出现这个 A 同事又传来小黑学妹的一个近况讯息，这样写着，学姐，你家学妹今天面对一个插的气管内管接呼吸器的病人，她班内啊居然连一次抽痰都没做啊，主治医师查房的时候呢，也一个人像那个木头人一样一句话都不说，病人状况一问三不知啊，请他去备一个 ICU 最常见的 PICO、嗯、备到人也不知道消失到哪里去，然后我们还出动单位同事甚至用大广播在找人啊，更夸张的是接了一个新病人备赛都没有准备啊，也没有通知 RT 要备呼吸器啊，整个接 NewPay 过程你就看他一个人傻傻的站在那边也不知道要做什么事情。
天哪、啊、那听起来学妹状况很不妙耶、欸、我想以你的个性在收到这样的讯息一定要有行动的吧。
我培真姐，天哪、啊、我的妈，你真的是太了解我了，确实是这样没错。收到这样的讯息之后啊，我就针对这个 A 同事跟我说的状况，换我语重心长打了好几百个字去跟这个小黑学妹来聊聊。结果啊，你知道小黑学妹给我传了什么？她传了，我知道了，学姐。嗯，下次我会注意。
就这样子，这个时候你应该也觉得很沮丧吧？除了要再次对学妹耳提面命，还要面对同事们的反应或负面情绪，压力一定很大吧？
真的，而且这个小黑学妹呢，就这样据点我。其实我当下也真的蛮无奈的。那 A 同事知道小黑学妹这样的回应之后呢，欸，他也非常的生气，他气到他跟我说，我从此我要放弃对小黑学妹积极的一个教学。
感觉单位其他同事对学妹都已经束手无策了，但心仪你身为小黑学妹的主责教师，你有另外采取其他措施吗？
当然有啊，慧珍姐，因为呢，单位呢对小黑学妹的流言蜚语啊实在是太多了，所以我私底下在观察她的一个工作状况，那发现她哎，真的好多好多的问题一直出现，很多时候其实学妹她并不知道自己的问题，这个在临床上这样是不可行的，所以啊，为了帮小黑学妹补强她临床上没在做好的东西，所以我就决定，之前的教学方式好像不太适用于她，所以我决定换一种方式来刺激小黑学妹的一个学习动机。
哦，你用什么样的方式呢？
我把单位啊新进护理师最常面临的一些临床情境做成抢答游戏，同时因为刚好单位啊有连同小黑学妹有三位新进护理师，所以我就把他们全部都拉进来一起参加。 那他们针对单位常见的一些检查、治疗、检验技术，还有用药，进行一个临床情境的一个抢答。然后不是抢答完就没事啦，他要把事后呢，把这整个情境整理成书面报告。那也藉由这个书面报告呢，我可以从中去了解这三位新进护理师的整个学习状态，也可以观察每个人的一个学习进度。
那结果你有观察到什么吗？
当然有啊，我的妈，真的是，我从中呢发现小黑学妹她居然大幅的退步，我一直跟她说，
怎么会这样？
她一直往起跑线走、欸，小黑学妹她的学理基础，真的是不太行，也没有逻辑思考推理的能力，所以呢，她因为欠缺这一块能力，她没有办法去统整临床的一个问题。那这样子，我实在是觉得这样再下去不行，所以我就利用非上班时间，我以概念构图去带领这个学妹呢，来看这个病人整体的一个护理问题。当然呢、我这样教她，也要鼓励她，她要自己透过概念构图去检视这个病人的整体一个护理照护问题。她画完了，我们要来约定一个讨论时间，才可以去知道说她这样子画到底是不是正确的。
哇，感觉心仪真的投入很多心力在小黑学妹身上。而且不但有临床情境抢答游戏，还有概念构图。我想学妹的状况在你补强教学之下，理论上应该改善蛮多的，对吧？
哦，并没有，慧珍姐
啊，
真的，一两个星期过后呢，我有上班，其实我们还蛮害怕的，因为每天上班就会有一堆人来跟我讲他的事情，单位里面对小黑学妹的临床照顾充满了抱怨。所以啊，我只好再把学妹呢再拉进来进行一次下午茶。没想到这一次小黑学妹，我都讲没几句话呢，她给我哭得一把鼻涕一把泪
啊！
真的，我在生气之余，当然了、我要压抑自己的情绪，在我还没掐死她之前，我要赶紧结束我的下午茶约会。
我想小黑学妹心理压力也很大吧，但是我也可以理解，心仪你在多次会谈又劝导，然后又补强教学之下。学妹状况都还是没有改善，那种很纠结的心情，感觉好像已经有招用到没招了。
所以我觉得好像我的能力能帮助她的有限，所以我就跟我们的主管讨论了，那也请她去留意小黑学妹的一个临床的工作状况，启动了关怀跟辅导机制。结果这个小黑学妹的独立第九个月，某一天我又踏入临床，爱勾狼来啊，学姐，你知道你家学妹多夸张吗？他说，病人晚上血糖验出来呢，结应该是要打短效胰岛素两 U， O 的就开睡前减半，两 U 除以二不是等于一 U。他跟我说，学姐原本应该打两 U 啊，减半就是不用打，所以我才没打
啊。这样子听起来，学妹的状况好像已经变成常态性严重的问题了耶。
是啊，常理来说，学妹在临床的照护工作上的问题，应该是要随着时间经验累积，应该是要往好的方向走，
没错。
但是这些白色巨塔的宝贝们，他好像永远都在挑战临床教师跟学姐们的耐心啊，动不动就想要 test 一下学姐们的脑血管。也因为这样子，他让我思考了现今的临床教育方式是不是哪里出了问题，以前的教学方式还是用在现在Z世代的小宝贝们吗？临床教师的教学方法是不是有必要再精进，才能达到因材施教、事半功倍，达成双赢的局面呢？
感觉学妹的状况也抛砖引玉的，让心仪自己进一步去思考，临床教师可以再透过什么样的教学来调整，帮助像这样已经明明独立作业，可是却仍然有很多小状况的新人。只是我蛮好奇，后来心仪对小黑学妹这样的状况摆出的学员，如果我们再进一步探究她的原因，你究竟会把她归类成能力不足或是缺乏学习动机呢？
慧珍姐，你真的问到重点了耶。坦白说，以前的我应该会把学妹呢归在能力不足，所以我想尽任何的办法去找她补强。但是呢，现在来读书的我，我会仔细去分析这个小黑学妹的状况后，我会觉得，他应该是比较属于缺乏学习动机，这应该才是他最大的问题。
是啊，如果小黑学妹真的能力不足，恐怕当初在 Last Mile 实习的时候就不会被留任了。 而且我想可能是因为他进入独立作业的临床工作压力也实在太大、嗯、而自己的表现又得不到学姐的肯定，感觉是越做越错、嗯、也越来越没有自信，导致自己学习动机也跟着低落了、嗯、那心仪如果未来再遇到这一类这样的学员的话，你会采取什么策略或方法来帮助他们呢？
嗯，好问题。我觉得未来啊，对于这个学习动机比较差的学员，我应该会考虑把自我调节学习这个啊结合在我们的教学里面。
嗯，自我调节学习 self-regulated learning， 它是一个蛮有趣的一个学习理论，尤其它的原理强调动态循环式的模型概念。听众朋友也许有听过，但不见得了解这样的理论，能不能请心仪简单的介绍它呢？
好啊，没有问题。自我调节学习的模型，它其实是有很丰富的一个研究文献基础，它强调自我导向和意志的重要性。根据文献的显示，老师们呢运用自我调节学习的策略，能够积极影响学生的学习动机，而且啊，在学生这个自我调节学习的过程中，通常会提高他的成就，也可以积极增强学生未来适应性动机。例如，学习者通常对于擅长的任务呢，会表现出很大的兴趣，但是对于会重复失败或者挫折的任务，则兴趣低低。
嗯，据我所知，自我调节学习理论它有许多学者提出，但是有些 model 感觉又太复杂，临床上恐怕比较难运用。你会想要采用哪一派呢？
确实啊，自我调节学习模型的内涵，依照不同学者的观点，的确是会有一些不同。那看了一些文献资料了之后呢，我觉得Zimmerman 这一个学者，他在自我调节学习模型啊，他比较简化他实践的一个重点，也明确的阐述动机和自我学习过程如何在动态相互的关系中发挥作用，而且啊，已经有研究证实了他在课程使用上是有他的有效性存在的。
那心仪，你可以再进一步介绍自我调节学习这个模型以及 Zimmerman 他的发展理论所强调的重点吗？
简单的来说，自我调节学习它是透过一系列影响学习历程的活动来达到预设的目标。通常自我调节学习理论呢会有三个阶段，并且不断的循环。这三个阶段呢分别是学习前的预先思考，再来是学习中的表现控制，以及学习后的自我反思。而 Zimmerman 这个学者他主张的自我调节学习其实是强调动机信念呢它会影响学生整个学习过程。它整体的运作呢有四个部分，也就是学习前的一个目标设定，还有学习中的自我监控与策略的运用，以及学习后的一个因果归因。这边要特别提醒的是，因果归因这个部分其实就是学习者的一个自我反思，它让学习者自己评估自己的学习表现，透过这样的过程来适应挑战并增强他的动机。
听起来以学习者而言，这个部分是透过自我调节学习最主要的一个关键，但是以临床教师的角度来看，你觉得最关键的会是哪一个部分呢？
我觉得对临床教师而言，这个理论运用在临床教学上最大的关键是你如何帮助学习者去设立一个具体、可行又有挑战性，而且啊，你可以去刺激他的一个学习动机，进而达成目标。
听起来要设立这样的目标，对临床教师的挑战很大耶。
慧真姐说的是耶，可是啊，其实有一些 PEPBO 可以来运用这样的一个学习理论。
哦，真的吗？那心仪，你赶快把你藏私的小 PEPBO 分享给我们吧。
其实啊，根据文献，为了提高学习动机，老师呢可以帮助学员去设定一个具体的进程，而且不断改变滚动式的一个目标。那目标呢，除了要具体之外，执行目标的时间表也非常的重要哦。研究显示，把近期目标设定为远期成果的一个路径点，它其实可以提高一个自我效能。所以老师可以帮助学生把大目标分解成更小的一个步骤，作为进程目标的一个设定。
所以意思就是说，把任务拆解成一个一个更容易管理的小任务，那学生是不是就可以透过达成小任务的目标的经验来进行后续的学习调整呢？
嗯哼，我觉得慧真姐说的真的很没错，老师可以帮助学生进行目标转变的设定，毕竟根据学习者个人知识技能水平来设定合适的目标，这才是重点啊。
那心仪，你有没有在临床上实际运用过自我调节学习的经验或例子可以跟我们分享呢？
其实我觉得协助新人制定护理计划就可以很充分的运用自我调节学习理论。
哦，怎么说呢？
因为啊，你在制定护理计划的时候呢，你首先就是要设定一个具体的一个目标。举例来说，我在6月1号呢照顾到一个 cancer 的病人，他因为全身绷 meta 导致疼痛指数有7分，甚至严重影响到睡眠跟日常的一个活动。所以如果要替这位病人制定一个疼痛护理计划，那么我就会帮新人把目标分成长程、中程和短程。在长程目标方面，我们可以定出院时病人不会因为疼痛影响到日常生活跟睡眠。中程的目标呢，我们可以定6月7号之后病人的疼痛指数可以维持在3分以下。那短程目标呢，我们就定6月4号之前病人疼痛指数可以降1到2分咯。
这些目标听起来的确很具体，而且是可量化的评估方式。那设定好目标之后，接下来要做什么呢？
接下来可以透过药物与非药物的护理措施来照顾这个病人，这就是所谓的运用策略。然后呢，过程中我们要密切观察病人的疼痛状况，去依病人的情况来调整一个护理措施，这就是自我的监测。然后呢，进行评值，检视我们的过程中相关的一个处置是不是有成功达到我们定定的目标，这是所谓的因果归因。
哦，原来如此。那像刚刚心仪提到的，老师也可以协助学习者进行目标转变，这个名词听起来实在有点抽象，这个部分在临床上的运用能不能再请心仪详细说明一下？
以刚刚那个例子来说好了，病人在6月1号住院，疼痛指数7分，短程目标我会设6月4号之前病人的疼痛指数可以下降1到2分。但如果今天这个新人在6月3号就达到目标了，那我就会把中程目标呢再往前挪，从原本的6月7号我修订为6月5号之后病人的疼痛指数可以维持在3分以下。那这学员呢，他就会进一步的去检视目前的护理措施中到底是哪一个比较有效，然后呢去做一个调整，或者是来强化中程目标。也就是说，老师可以透过帮助学生将注意力转移到比较有效的一个策略上来支持他们，然后再强调期望他们能获得更好的一个表现。
那这样听起来自我调节学习理论其实不难，但老实说，如果要透过光是这一集我们这样三言两语的解说清楚，我怕听众朋友可能还是会觉得有点难消化。
没错，慧珍姐，你知道吗？其实啊，我们大家在日常生活中很常用到这个自我调节学习理论，只是啊，我们没有意识到而已。
真的吗？
真的，尤其是女生，慧珍姐，你要不要猜猜看？
很常用到，尤其是女生。减肥吗？
叮叮叮叮 ，bingo！
耶、yeah, ，好。
哦，慧珍姐真的是冰雪聪明哎。你看哦，我们减肥首先就是要目标设定嘛。
那就是我常做的事啊。
是啊，所以啊，一开始你一定要先设好，我到底要减几公斤。比如说，我要在3个月内呢减3公斤，那这3公斤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一个大目标。再来，我们就要把它分解成更小的一个进程目标，也就是说，我1个月要减1公斤。如果说要还要再更细，那就是我1个礼拜里面呢要减0.25公斤。再来就是自我监控，我们是不是都会量体重，看有没有按照目标设定的那样？
对，
1个礼拜要瘦0.25公斤，对吧？
没错，没错。
对，所以在这个监测体重的一个过程中呢，你就会进到运用策略。比如说，一开始只是可能饮食习惯的一个改变，那发现这2周体重好像不上不下就差不多，那你可能会再增加一些运动的策略进来，然后再持续观察体重的变化。如果你这中间呢遇到一个停滞期，那你可能饮食就要变成间歇性的一个断食，或者是要增加自己的运动量，再去看看体重的变化如何。最后啊，就是因果归因。比如说减肥期间，我原本呢可能是3餐减量吃，但是呢你如果遇到停滞期，那你就变成间歇性的一个断食啊。如果发现体重有慢慢的往下降，你自己就会知道说啊，我因为这样子，所以让自己离目标更进一步咯。那未来如果就又遇到一样的停滞的一个状况，你就会知道间歇性的断食其实是有效的，也就是在饮食方面，我们可能会从168间歇性的一个断食呢改成186。
啊，心仪，这个举例实在太贴切了。经过你这么解说，我相信听众朋友对自我调节学习理论已经有相当的认识，而且也会知道怎么去实践它。但是最后我还是想请心仪替听众朋友来总结一下刚刚讲的自我调节学习策略的重点。
其实简单来说，日本们的自我调节学习模型主要是透过多个小任务，让自我调节和动机信念存在着周期性的一个关系，并且形成一个反馈循环。我自己觉得呢，是有点像做中学，学中做的一个意味。就像啊，我当初创作引流放映固定器，也是过程中错了再改，改了再试，每一次的一个阶段性的一个失败，确实都是引发我再进一步做修正的一个动机，一直到最后的一个成功，的确会让人家产生更高的一个自我效能感。
哇，谢谢心仪这么简洁扼要的归纳了自我调节学习的重点。在节目的尾声，你这位给人感觉很 tough 的学姐，要不要说说自己内心对于教学的悄悄话呢？
我觉得在带新人的过程中，我发现临床教师跟学妹之间似乎有一道我们看不见的一个鸿沟。当学妹们没有表达意见或想法的时候，其实学姐多部分的人都会认为学妹都懂啊。可是你实际去看学妹的一个临床照护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哇，不少的问题存在。而且大部分的新进护理师，他在临床照护中其实很难发现问题，你更不用说要叫他去找资料啦。
我觉得其实他们不是难以发现问题，而是因为在那个阶段，他不但要学，还要拼命的记笔记，然后脑袋又没有办法消化，也根本不知道问题在哪里。我相信新进人员在刚开始的受训阶段，恐怕多数时候都是处在一个认知负荷过载的状态，实在是很为难。
是没错，新进护理人员因为他面对的是一个生命，所以他必须要在一个相当高压下学习。虽然脑袋在短时间内被塞满了学姐教的一个知识和技能，可是当他面对一个紧急状况发生的时候呢，却不知道该如何把学到的一个东西运用在当下的一个情境，加上临床工作没有处理好，那面对学姐们的指责的时候，哇，就显得手忙脚乱，脑筋一片空白。
确实，
所以许多之前学过的一个东西，天啊，在那个瞬间全部都忘光光。那等到他自己回家翻了自己整理笔记的时候，才发现完蛋了，原来学姐全部都教过。那这样的状况其实一而再再而三的发生，是会打击新人的一个自信心，而久而久之，新人就会越来越畏惧，导致他不敢发问。这样子呢，是一个恶性循环的一个后果，很容易导致临床呢大小错不断的发生，或者是事情没处理好而引发了一个病案事件。
的确是，但你觉得可以用什么方法来打破这个恶性循环呢？
其实，我们临床教师之间也经常的在讨论这个问题。为什么同样的一个训练内容，有些人的学习反而是呈现退步的一个状态？但是大部分临床教师在讨论这个问题的同时，他并没有去反思是不是自己用了千篇一律的一个指导方式。或许他们会说，啊，我们过去也是这样的学习方式啊，我们就没有这问题，现在的学妹到底是怎么了呢？
那心里你的看法呢？你也会因为这样而感到困惑吗？
其实借由这个小黑学妹呢，我就回想到我多年前还是自己还是新人的时候，学姐们她将临床独立照顾病人所需具备的一个知识，在短短一个月哦，不像小黑学妹是一个半月，在一个月里面灌输给我们，那希望一个月之后我们就可以独立作业。只是现在随着新人的一个学习心态跟工作认同度的一个不同，加上自己一路以来临床教学的经验，发现其实过往的学习方式，真的已不符合现在的学习潮流了。
那心仪，你觉得现在的学习潮流应该要用什么样的方式进行临床教学会比较合适？
我觉得在进行教学过程中呢，应该要先了解这个学习者的一个背景、成长环境、学习动机、兴趣等等等，还有沟通很重要。那要了解一个学员的一个个性需求，跟他本身的一个学习的一个状况，那再针对教学内容呢跟进度去做一个适当的一个修改，具体规划符合这个学习者的一个教学内容，并且要订定一个明确的一个教学目标。就像我们刚才介绍的自我调节学习，新人啊，他也可以为自己订定一个工作目标，并且要跟临床老师讨论这个目标的可行性，双方要确认过，减少讯息错误产生的一个种种的一个问题。最最最重要的是，必须呢要给新进护理师一个充分的一个时间的一个适应，勿急勿躁，不揠苗助长。我觉得这部分反而是临床老师才要学习的，不然新进护理师他从学校的校园生活初踏入职场工作，面临学理与实际执行面的 gap 存在。每个人的工作能力跟学习状况应该要是个体去调整才对， 这样子才可以藉由教学看到他们的成长，造物品质才可以很快的有所提升。
嗯，心仪的肺腑之言真的道尽了临床教师对新人的殷殷期盼。哎，那小黑学妹后来怎么了？我相信听众朋友一定跟我一样很关心小黑学妹。
没错，我们也很关心她。所以后来其实众多单位的学姐啦、护理长，整个单位就是启动了对小黑学妹的一个积极的一个辅导。那学姐们也在了解学妹的困难之后呢，其实对她也有更多的一个包容跟关怀。那现在呢，小黑学妹呢，她在学姐们的爱心呵护之下，虽然进步稍微慢了点，可是他总算呢离起跑线越来越远了。现在的他已经可以妥善处理学姐们交代的事情，而且、他在临床也可以主动的跟医师啦、专科护理师或者是其他的医疗团队呢，针对病人的问题进行沟通。渐渐的呢，他也可以发现呢临床的照护问题哦，所以他现在反而呢会主动来找我们讨论了。
哇，听你这么说，我也忍不住跟着开心了。小黑学妹真的很幸运，她能够遇到你这么一位看起来很严厉，但实际上心又比任何人都还要柔软的学姐，这么费心的扶持她。
我笑了，其实她应该内心应该流了不少眼泪，但在这个状况之下，其实我们也希望小黑学妹她可以在复杂忙碌的一个临床生活中逐渐的一个茁壮。不久的将来呢，他也可以成为一名很优秀的一个护理师。同时，我在带的新人，我都很希望他未来也可以变成一个很出色的临床教师。
会的，会的，我相信，因为小黑学妹自己她经历过新人适应困难的历程，而且她最后克服了。那这段经验，我相信一定能够引领她未来成为一位对新人能够循循善诱的临床教师。好，那么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结束。在 show notes 上面有我们的 Facebook 和 IG 的连结。如果听众朋友想给心仪任何的回馈，欢迎留言给我们。谢谢各位的收听，也再次谢谢心仪。心仪，我们一起跟听众朋友说拜拜，
拜拜，
拜拜。